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当然要知道哈，当一个人呢，他没有神的时候，如果他手上有一点钱，他很自然的就一种想法，这是我挣来的。那富二代不这样想，对不对？就我爹给我的。但是不管是我挣来的还是我爹给我的，下面都想一句什么话呢？我不花谁花呀？我高兴怎么花怎么花嘛。一个基督徒要问自己的是，你的钱是谁的钱？上帝的。上帝交给你管的钱，你高兴怎么花就怎么花，是吧？你胆儿也真大啊！你忘了要审判的，要交账的呀。当一个人放纵自己，一个人贪图享受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什么事啊？弟兄姊妹，这个人呢，越过就越耽误自己，他的心中啊没有别人的，不要说没有外人了、到一个地步啊，兄弟啊受苦都看不见。这里讲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你们都记得约瑟的故事是吧？谁卖约瑟的？啊？全他哥哥是吧？都是好兄弟啊！他那边哭得要死，他的哥哥们为他担忧吗？不为他担忧的，不为他担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多少的时候，当我们追求物质的享受的时候，我们还会在乎别人吗？我们会想别人的需要吗？放纵奢华的生活，就让我们越来越不关心别人。不要说外人，我有的时候发现呢，现代的人坏到一个地步，老婆也不关心，老公也不关心，坏不坏？啊，这个坏不坏？不讲话，你们啊，这样的人坏不坏？你们不敢讲，是因为你们自己也是吗？这样人已经够坏了。但是弟兄姊妹，我再问你，我最近发现好多的年轻人坏到一个地步，不太想他父母什么感觉，知道吗？他所思所想都是谁痛苦啊？我的痛苦，我要高兴，我要玩，我要做这个，我要那个，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别人的痛苦他想不想？他所想的是他那个游戏升一级啊，他就开心死了，其他不管的。放纵自己带下的结果就是对人的无情，无情啊！一个人对老婆、对老公无情，可恶；一个人对父母无情，怎么样？更可恶，是不是？那我再问你啊，有没有见过现在有些人自私到一个地步，对儿女无情？你没见过？哎呦，我告诉你啊，那几天人家发一个东西给我，把我给笑翻了。老爸忙着玩电动玩具，要喂 baby 怎么办，你知道吗？他没时间喂 baby 怎么办，你知道吗？有好几幅图画，一幅图画是用脚喂，因为手上要玩游戏嘛，所以用脚喂 baby 啊。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说，他干脆给他做一个 baby 喝奶器，把 baby 放在那儿让自己喝奶，他在那边玩游戏。对人无情，周围的人的需要痛苦看好像没看见一样。这样的人有祸了。第七节开始告诉我们，从第七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会有什么祸呢？耶和华神说，所以这样的人啊，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所以这两个字就告诉我们，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会带下一个什么结果呢？这一群在百姓中做首领的人，将来在被掳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批被抓的。他们所有所享受的，所有所追求的，所有所宝贵的，全没了。那弟兄姊妹，以色列人是历史上的被掳，对吧？现在的基督徒有没有属灵上的被掳？听懂吗？如果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跟那些人一样，我告诉你，我们属灵的生命照样被掳，我们就失去了在神面前的功用。第八节不得了，因为第八节它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宣告啊，而且它是启示啊，因为他这里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指着自己启示说，这不得了的事啊，主耶和华，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万军之耶和华，再加上一个主，你知道全本圣经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次数还不少，但是如果加上主万军之耶和华，这个次数就没有太多了。他这里强调的，这个是掌管万有的主宰，他掌管了天军，他掌管了一切。他说就应该算数了，对吧？但不是他说，他启示，但是他能够指着什么启示呢？因为他最大，没比他再大了，他指着自己启示。这是一个加强语气的加强语气。他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这个启示我再说明一点啊，这个启示的意思啊，在原文里面是指着他的，捏着他的喉咙啊。你知道在古代，在那个时代，他们起誓双方都捏着对方的喉咙，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谁不遵守他的誓言呢，但愿他被别人掐死。这么严厉的起誓啊，他的誓言的内容是，我憎恶雅各的荣华。荣华这个字，更好的翻译应该翻作骄纵或者是骄傲。有一个版本他翻说，我必定与雅各的骄傲为敌啊，我厌弃他的宫殿，宫殿更好的翻译是他的军事堡垒。神的百姓，他 他们放荡的生活，就见证了他们错误的自满与错误的安全感。这是神所憎恶的，这是神所厌弃的。所以神在这里有一个严肃的宣告，他说我必将城，这个和合版翻作我必将城呢，翻的不是说他翻的错，但是没有味道，没有翻出来。那个真正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的，把味道翻的是 I will deliver up each and every city， 我是要把一个一个每一个城以及其中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仇敌。这说到的一个可怕的程度啊，这个说到神审判的厉害是彻底的，是完全的，是没有半点保留的。九节到什么地步呢？他说那时会有什么情况呢？他说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这个一房啊，也可以翻作一族，一个族啊只剩下十个人啊，那是很惨很惨啊，但这十个人都要死，你就可想他的可怕。这两节圣经基本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死亡啊，毁灭，把他们人口减少到什么地步。死人的叔伯伯叔，就是烧他尸首的。为什么要烧他的尸首？犹太人中间并不是很流行火葬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就猜，是不是耶和华神那个时候有瘟疫在他们中间，也有在猜是不是因为打仗，他们被敌人毁灭了以后，因为死人太多来不及处理这些尸体，所以只好怕他腐烂了就用烧掉了。但是近代的圣经学者研究这几节圣经以后，他们比较接受的说法是，恐怕这个时候阿摩斯书所讲的是耶和华神亲自用地震毁灭他们的城市，因为地震一下来，后面才会有大房小房全都垮了那种破碎的情况。因为如果是敌军杀来，如果是瘟疫，房子不会破碎。但是我们不管神用什么方法来审判，这里很明显的是非常可怕，是死了许许多多的人，而就是这些活的人呢，要去处理这些尸首的时候都怕得要死。这里他讲到说，有人要去搬尸首的时候，他还问问里面还有人吗，里面还有人吗？那解经的人说，有一个可能是，是不是那些受伤的人会不会说，哎呀我还活着。那也有人说，他可能还有一个人帮忙，你到里面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人，就问他里面还有没有人，因为里面还没有人。他说没有，说了没有，不管是谁哈，不管是那个受伤的也好，或者是去帮忙的也好，说了没有以后，他下面马上说一句，不要作声。为什么不要作声呢？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这里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人在严厉的审判之下以后，人害怕到一个地步，不敢提神的名字，因为怕提耶和华的名字又惹动了他的怒气啊，那再来一次怎么办呢？十一节说，
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房就被打裂。
大房小房意思就是管你什么房，
全垮全毁，然后都是成了破碎一样。
是谁干的？
怎么发生的？耶和华出令，是耶和华亲自审判他们的。
那我们就要问了，他们就是不过是有一点错误的安全感，不过就是贪图一点享受，奢侈浮华的过过日子，就这么厉害啊？十二节和十三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有这么严重的灾祸？
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岩石的峭壁上，马能跑步吗？
马不能在那跑。
人能够在那里用牛耕种吗？不可能。所以阿摩斯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荒谬的事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做这么笨的事。那下面就说，
你们却使公平变成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成阴沉。
意思是什么？
你们如果把公平变成苦胆，把公义的果子变成了非常可怕的东西，这个比马在岩石上去跑，让牛在岩石峭壁上去耕种，还要荒谬，还要无知，还要愚蠢。
阿摩斯那个时代，人们扭曲公义和公平，收贿赂，不遵守法律，欺压穷人，把一个社会变成如此的奢侈、浮华、败坏，就好像人在悬崖、石头崖上骑马一样的无知、愚蠢，非常非常的可怕。他们这样的愚蠢，所以他们会说什么呢？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
弟兄姊妹，这是他们的大问题。这是当时那个时代神的百姓的大问题。他们喜爱的是什么？
虚浮的事，他们自夸，他们骄傲，他们凭着自己的力量，以为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东西。我们今天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喜爱什么东西？我们喜欢那些属灵的真实呢？还是我们喜欢这些虚浮的事？
我们夸口是指着耶和华夸口呢？
我们还是指着自己夸口？我们靠谁？我们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小聪明， 还是我们单单的仰望神？
我们里面对着神是骄傲呢，
还是谦卑？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伯的河。新译本那里加了一句话在前面说，看啊，耶和华万军之神说，耶和华要我们看啊，看啊，注意啊，
人要注意的不是自己空洞的成就，不是自己手上有的那一点钱财、智慧、能力，人要注意的是这一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
一个人如果不能够脱离自满、自足、自义、自持，自己依靠自己，这样的人他注定就是毁灭。
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
他没有讲是哪一国，
我必兴起，
这是神要做的事，
神必定要做的事，他一定可以做成。
他兴起的那一个国不是亚述，因为他没有提亚述，只说是一个敌人。
而这个国会做什么事呢？
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伯的河。圣经学者为了研究这两个地方啊，可以写一本书啊，因为考古学家搞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一块地方。但是你圣经读久一点了，你多看一看一些什么历代志啊，什么列王志啊，看多一点大概就知道了。你搞不清楚它是在哪里没有什么关系。这句话基本上讲的，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读过，我们小的时候读过什么，从昆仑山顶到什么什么，现在脑筋不太好，不记得。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从南到北。这样清楚吧？意思就是神要兴起这个国，他要欺压神的百姓，是从南到北，全国没有一样，全部。
当我们读到像这样子的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跟我们什么关系？
我们要记住一件事，神对着以色列的百姓的罪恶毫不留情的审判。
这一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
他对着教会的罪恶是不是会也同样的毫不留情的审判呢？
如果耶和华神鉴察旧约百姓中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今天这一位复活的主，在七个灯台中行走的耶稣，他的眼目如同火一般的，是不是也要检验你跟我心思、意念、言语、生活？旧约的百姓不把神的话当作话，他们以为神的话是说说听听而已的，
给他们带来了错误的观念，带下了痛苦的审判。今天的教会，神的百姓，我们怎么看神的话呢？我们宝贝神的话吗？我们顺服神的话吗？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那个后果将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你，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留给我们，是因为你爱我们，你不希望我们像以色列百姓那样子应着景象不听你的话。但愿我们知道我们的安全感在哪里，但愿我们活着不是追求自己的得责和享受，但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单顾自己，更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你这位审判我们的神。但愿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迎接你的再来。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